以下講到時間，我哋交俾黃卓峰宣教師。
各位早晨，天父必看顧你，軟弱疲倦的時候靠他胸前，天父必看顧你。我想這是一個很安慰我們的一個歌詞。今早開始崇拜之前，我問我們的侍奉團隊，我問其中一個人，我說你今早狀態如何？他答我都是一般般啦，開心是開心，我都有問過你，不過我現在講的不是你，我剛才問過很多人的，即是我現在剛剛想講這個例子就不是薇姐你，是的。那位侍奉的弟兄就講話一般般啦狀態，我其實我心裡面想講我都是一般般而已，但是呢，我們這麼軟弱的人呢，在這個你最軟弱的時候，在你覺得很一般般的時候呢，你就已經要站起身服侍了，已經要做一些在神面前的帶領性服侍，譬如我講道這樣，其實真的有些矛盾的，即覺得不容易。今個月是差傳月，那些國旗還在你左右。今天我們的講題是一個人的宣教。一講宣教呢，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個感覺，就是哇，一些很宏大的事，即是稍微沒有力氣都不用做的了，是吧？你會有一個錯覺，你覺得哇，這些高言大志啊，即是一些都所謂不，即是怎麼說呢，不到地，或者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即是好像，即是不是我們一些一般人的層面做的事，好像是一些什麼呢，彷彿是年輕人做的事啦，是一些有健康、有魄力、有精力的人的專利，是一些很自由的人，他不用煩惱家庭、子女、工作，不用理會俗務的信徒，他就可以很奢侈地去說我去關心宣教、我去宣教、我去參與短宣等等。我認識不少的長者，又或者即是病人呢，他們都有這些這樣的感覺，覺得宣教和我呢是兩碼子的事，我來到教會是被服侍的而已，我怎麼服侍人，是吧？你說我已經是一位坐在輪椅上面的長者了，我已經是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了，我已經是一位搞不定家裡的單親媽媽了，我已經是一個勞碌工作的基層窮人了，我怎麼宣教？那些留返俾青年團契，是咪？好容易會咁諗。我哋今日經文裡面提到嘅約伯，其實佢就正正係一個軟弱無力、自己都搞唔掂自己嘅人。當我哋講一個人的宣教嘅時候，你唔好誤會，個題目重點並唔係講緊一個。現在不是講緊孤獨症的宣教，重點是一個人，是人要宣教，至少你先要是一個人。一隻狗不會去宣教，一隻豬是不懂去為主作見證，你至少要是一個人。今天經文很長，你看到印出來是吧，約伯記一章一節到二章十節，然後四十二章七到十七節。其實我是想講完整本約伯記的，不過真的沒有這樣的時間，我們今天看少少而已，我不會讀完所有經文，大家如果你有能力閱讀手頭上聖經，你可以打開聖經約伯記一章一節。由於時間關係，我都只會讀出部分的經文。約伯記舊約聖經約伯記一章一節，我會讀出一節到五節，讓大家聆聽。經文咁講：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這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他的家產有七千隻羊，三千匹駱駝，五百對牛，五百匹母驢，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 派人去请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派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背弃上帝。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掌管天地的主，我们等候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信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诚心所愿。四十二章的圣经，约伯记很长，讲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记载一个人，这个人本来好好的，本来后来神就跟撒旦在天上面谈话。那你说，哇，为什么神会找撒旦来谈话？那我不解了，这里有兴趣你就去上堂才知道了，或者你买圣经书去看多一点。总言之，上帝就在天庭那里跟撒旦谈话，那神呢就授权撒旦去糟蹋约伯，摧残他。你说真的很难接受啊？是啊，即神是容许他这样做。然后约伯呢就跟他三个朋友呢一起在地上有一些对话。因为约伯呢真的很惨，他的家产他的儿女都被剥夺了，然后他身上患了很重的病，生了疮，由头到脚生了疮，一个人被人群隔离开去，他坐在炉灰当中在那里找些瓦片刮身体，即是听说这个可能是凹痕，又或者是刮脓，我不知道。约伯的三个朋友很好，由老远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来到去陪他七日七夜，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你做不做到啊？你这样可不可以陪到你的朋友受苦？不过呢七日七夜之后都顶不顺了，见他这么惨，开始跟他讲嘢，尝试去安慰他，尝试去鼓励他，又或者跟他搞清你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于是呢由安慰讲讲下就变成了争论，最后变成一个很激烈的辩论。然后忽然间有第四个人出来，这个不是朋友来的，第四个人出来又在当中讲了几章的圣经，是这样讲的。然后到最后上帝亲自出场，又讲了一堆嘢去收科。最后上帝在约伯记最后一章里面给了很多福约伯，故事就完了。那我们要问，那究竟整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有人以为那应该是问一个苦难的问题，是吗？即是一个人无啦啦受那么多苦，为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在当中会不会有很多人都在苦难当中，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各样的事情。你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为什么是这个时间，问受苦的原因。但是如果约伯记真的纯粹问约伯受苦的原因的话，那其实头两章已经解答了我们这个问题。他不需要写这么多章圣经，因为头两章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你受苦的原因就是因为天庭上面发生的事嘛，是吧？约伯为什么受苦？因为他是个义人，而天庭上面发生的事就是撒旦和上帝之间一些对话。你和我都知道他受苦的原因，只是约伯自己不知道。因此我们就相信约伯记有这么多章圣经，他要讲的就远远超过问为什么，远远超过这些受苦的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够看一点。经文一开始怎么介绍约伯这个人呢？第一节，这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在旧的和合本中文圣经里面，完全正直这四个中文字是连埋的，中间是没有个顿号。不过呢现在和合本修订版就已经刻意帮我们改正这个翻译，它将完全和正直拆翻开，有个顿号放在中间，即是这人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分开四句。而这人完全这一句其实是一个总述来的，一个完全人。那什么叫完全呢？就用后面那三个分述去形容了，就是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明白吗？一个完全人，一个完整的人生，三样东西。第一，正直，是对自己的，是吧？很真的。第二，对神很敬畏。第三，对人对事远离恶事。第二节，约伯有很多福、有七个仔，三个女。我想今天我们没什么人这样的，或许即上一代都可能有的，十个加埋，十个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看不到啊，都是讲一个完全的数字。第三节还有很多牲畜啊。你说我家有多少牲畜，是吧？至多咪养只狗，是吧？我们 Patrick 宣教师家里很多动物的、不过呢都不是相当于约伯那些、牲畜在今天的角度呢，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就是很多产业啊，很多物业，很多股票，你这样理解你就明白了、很富有。那我想问这些东西、属不属于一个完全人应该有的东西呢？ 都可以啊，还有看看第三节、第三节说，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东方代表智慧，即是说这个人他很有智慧，并且很有地位，即是个人都咁猛嘅吓，算唔算系完美嘅人生啊？我再问多次，呢啲属唔属于一个完全人应该有嘅嘢呢？其实经文冇喺呢度就讲清楚，完全嘅定义究竟应该去到边度？冇讲清楚。最近特朗普就当选美国总统、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呢？我不认识他的，他都不认识我、在电视看过、特朗普就做了美国总统。有传媒就说了、他真是人生胜利组、即是什么意思、即他很成功咯、本身已经是一个富豪了，是富二代的、咬住不知道什么金锁匙银锁匙出世的，生意又很有成就，上电视又很有名气，人人都好像 很识他一样。夫人又漂亮，仔女都很漂亮，听说又英俊又漂亮，又说 model、仔女还很有学历，由哈佛毕业，女婿又不知道哪里毕业，样个个都很猛料的。现在特朗普还怎样当选了美国总统，有了权力，有了地位，强不强啊？你觉得都很强、不过呢，比起约伯来讲，特朗普其实还差很远。特朗普他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失败、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是他人生里面的小小遗憾、而且呢，特朗普公认的这件事，他的个人道德操守，他的道德水平其实不是得到很多人的尊重。约伯不同，约伯经文里面讲话，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又有福气，丁财两旺，人强马壮，完美的人生，无敌的，抽称不到他。第四到第五节就讲他的仔女了，他的仔女就一起开心吃饭、享受神所赐的福，好好的，我们都有聚餐，是吧？即是堂庆吃饭没错的。咁啊，宴会之后咧，约伯就好惊啊，就惊嗰啲儿女得罪神，于是咧就又为佢啲儿女咧献祭，俾礼物上帝啊，去赎罪。万一有罪吓，佢惊啫，即系我哋堂庆聚餐之后，会唔会突然间长老出嚟好惊大家头先唔知饮饮食食嘅时候犯罪，唔觉意点咗一杯啤酒咧？即系佢惊你乜嘢，于是就即刻啊喺个聚餐当中为你有个祈祷认罪。我谂都未必咁紧张系嘛，但系咧约伯好紧张，咁小心嘅呢个人，即系喺信仰上咧呢、这个人咧系滴水不漏。 你有冇谂过咧？约伯心理系点嘅咧？嗬？嗱，从一个唔系好好嘅角度去估咧，会唔会系咁咧？啊，约伯咧，其实佢好惊冇咗神嘅福，所以咧就献多啲祭系嘛，保住啊，保住神嘅福。咁样估又好似好衰嘅，系咪啊？嗱，另一个可能性系咁。啊，约伯咧本身就好敬畏神啦。总而言之，佢就好敬畏神，佢本身就好注重敬畏神。嗱，经文呢处咧就特登冇解释嘅，即系你两样咧，你都可以解得通嘅喺呢度。就等我哋读者去谂。嗱，呢啲嘢咧，往往就系我哋其实我哋日常生活要处理嘅问题嘅。即系如果大家当中真系有啲人曾经经历过吓咁蒙福嘅吓。即系人又虔诚，又翻教会准时，又有侍奉，咁啊，即系事业又好好，跟住又有钱，儿女又孝顺，即系你如果试过咁嘅话咧，你都可能谂过呢啲嘢嘅。啊，有时好惊得罪神，啊，好惊冇咗啲福，好惊咧，一个唔觉意，又患病吓，即系你好惊冇咗啲福，于是你好紧张喺神面前紧紧神神。咁约伯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经文就没有在这一处故意讲。所以我们知道约伯记的主题之一，就是跟个完全人有关。听完后面更加明白，第六节撒旦就走来。你印象中下一幕是怎么的？就是什么？撒旦走来撩神，是吧？去整约伯，是吧？但你看清楚经文其实不是这样说的。你接不接受都好，其实撒旦是没有主动撩神的，是神主动去怒撒旦。你看我的约伯，你看他多完全、啊、第八节。留意撒旦怎么回答、啊、他这么完全、哎、你猜他无缘无故的吗、啊、不是因为你给福他咯、啊、你试下拎走啲福、啊、你看他只是不是那么敬畏你、啊、大家看不看到撒旦想我们都怀疑啊！所谓完全人呢样嘢，其实系假嘅。你都系为咗啲福啫。你唔系真系敬畏神嘅。于是咧，就喺神嘅容许底下，约伯就俾撒旦拎走一样又一样嘅嘢，由身边身外物嘅财产，去到儿女，再去到个人健康，去到人际关系都冇乜剩啦。咁究竟？当一个人他没了多少福，他被拎走了多少东西，他才再不是一个完全人呢？一个完美的人生，如果没了些福，还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拎走多少才再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呢？撒旦挑战我们想这个问题。很多受苦的人常常有一个感觉，觉得自己不再似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会憎自己，觉得其他人都不喜欢自己，觉得神都不好喜欢自己。一句说完，我不是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受过很多苦，神拎走了他身上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例如亲人这样，而他依然能够坚持，自己仍然是一个堂堂正正可以抬起头的人，是一个尊贵有神形象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好很多。我们来到今天信息第一点，无论神从你身上拿走多少东西，你依然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完整整堂堂正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这样坚持，我们很多这些这样的观念，譬如当然不知道前世做错些什么，不是基督徒不讲前世的，当然今世上半生做错些什么，现在神来惩罚我，搞到我这样，于是头耷耷了。再引申下去，其实这个神也很有问题的，好像是吧，神是不是还是一个爱人的神呢？这个真是问题来的。你看看周围的世界，多少难民啊，现在说多少小孩漂泊流离受苦，无辜的、哦、我们开始觉得人生 即系唔再整全，人好似冇乜价值，神又有问题嘅吓。嗱、啊，去到咁嘅地步，约伯点谂呢？一章二十节同埋二章十节，约伯却坚持，佢话即使神攞走我身边好多嘢，神仍然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我仍然是一个完全的人。虽然这一刻约伯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都很需要好像约伯那样，在很多东西不明白的时候仍然需要有那份的坚持。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会失去不同的东西。当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自我形象就会降低，可能是失学啦，可能是失恋啦，失去一段关系啦，或者被老板闹到你失去自尊，失业啦，甚至如果你说 我做过老板的，那你不要以为好好过，你可以失去一间铺，你可以失去一间公司，又或者你去失去你的青春，你的美貌，失去了你的健康，失去了你挚爱的亲人，被侵犯过的少女失去了贞操，被虐待过的儿童失去了童年。我们能不能够重新抬起头，就视乎你重不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呢？一个长期失业的人确实会头耷耷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去邀请他来侍奉，我邀请你们做组长啦，做执事啦，他会说，我自己最近失业，好像不是很配，但是其实你想深一层，做执事和你是不是失业，其实是两件无关的事的。不过当一个人失去工作，他会自己觉得自己矮人一截，同样失去亲人的人，他回去教会会选择坐在后排死角，不想见人。一个生意失败的人，他会容许自己变得沉默寡言。考试失败的年轻人有机会会怎样？成为那些躲在房打机不出街那些隐青咯。除了夹送之外，就一直在房里面。因为在个网上的世界，他还有个角色，在现实当中他却没办法抬起头做一个人。那我们要问，当你不当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严重的后果是怎样呢？如果不是人，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不是人，那是什么来的？低了一个层次是动物，禽兽是不用对神负责的，是不会敬拜上帝的，禽兽就做禽兽的行为，放屁的你甚至会选择去犯罪，去背弃神。第二章九节，约伯的太太就是这样建议他，他说你的神对你这么衰，你还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不如背弃上帝死了吧。创世纪里面形容撒旦化身做什么？一条蛇啊，一种动物来的，是一种动物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表达，人本来就是有神尊贵的形象，地位很高，它代表神去管治动物，人是不需要听从动物。当人决定去听条蛇的时候，而不听从上帝的时候，人其实是自降身价去到动物的层次，甚至更低。当一个人他误以为自己只是禽兽的层次的时候，他就会自暴自弃，反正都不是人了，就轻轻松松去选择犯罪咯，离弃神咯，没什么所谓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你是什么处境，神有没有无缘无故地拎走你一些东西？是一些人，还是钱，还是一份工，还是拎走了你的屋，你的学位，你的自尊，还是你的健康？
鼓励你，好似约伯咁样，你坚持到底，你唔好放弃神，唔好放弃自己，你依然可以系一个完完整整嘅人，你可以选择过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嘅生活，堂堂正正咁抬起头。嗱，时间关系咧，我哋马上跳到第42章啦。咁啊，经过咗好多轮嘅辩论之后咧，神就出嚟啦。佢喺旋风当中出嚟，讲咗好多嘢。咁我哋都冇时间睇啦。咁啊，再跟住讲完好多嘢之后咧，就到42章嘅7-10，有咁样嘅记载，我读俾大家听。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耶和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正确。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取七头公牛、七只公羊，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必悦纳他，不按你们的愚妄处置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正确。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第七至第八节，神亲口重复了两次，重复了一次，即是讲了两次。他说：你们议论我，你们讲我，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正确。留意，不是议论约伯，是议论神。神说约伯对我的认识才是正确的，约伯一直都做得啱。原来约伯在苦难里面一直的坚持，坚持自己是完整的人，坚持上帝是完整的神，这件事在神眼中原来很重要。约伯真正认识神，但是他那三个朋友却不认识神。而约伯他藉着他长久的坚持忍耐，他竟然能够让他身边的三个朋友从他身上去认识神。到最后的时候，他的朋友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神面前得以悔改，在神面前献祭悔改。我想约伯自己没想过，约伯他忍耐的过程、坚持的过程里面是很漫长，但是他对神一直的坚持，他没有放弃，却原来能够祝福他身边不认识神的人。原来约伯的坚持是一个宣教的动作。我们来到今天信息第二点，无论你有几软弱，原来你都可以宣教的。我们教会逢星期三、星期六都会有祈祷会，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其中总有一个时段，我们会为教会里面软弱病患的肢体祈祷。很多次我见到一大堆的名字，有部分的光景是这样的，他们就初初信主，刚刚信主就发现生 cancer 了，又或者刚刚刚才上个月才刚刚受洗，然后这头就立刻患上重病了。起初我经常想，这些肢体会不会对主失去信心呢？一信你，哇神，我一信你，你就整个金的给我受，你是不是不爱我？神定义说你根本就是假的呢？我会担心他们离开神。但很感恩，在很多次祈祷会里面，我会见到这些肢体在软弱里面，他不单止没有放弃神，反而他们的信心还更加坚定，靠着主喜乐和病魔战斗。你知不知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见到什么？我见到这个神，在他背后的神是真的神来的。假如这个神不是真的，那他们有什么可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力呢？因此我们不要看小那些软弱的人的宣教的威力。当然一个重病的人，他是不可能 即系话去搭飞机去海外宣教啊，或者甚至乎连本地嘅报道佢都冇力气做噶啦。佢坐喺轮椅嗰度，或者瞓喺病床上面。但系一个软弱嘅人，佢对神嘅坚持，对自己嘅唔放弃，本身就系一个极有力嘅见证嚟。佢见证紧个神系真嘅。人失业，你失业，人哋失业头耷耷，你却可以挺起胸膛。人哋就喺你身上见到神，你就正在喺度宣教。留意经文第九、第十节，约伯为佢嘅朋友祈祷，神就悦纳啦。约伯冇做过咩大事系嘛？约伯冇企出嚟大敬拜，约伯冇企起身开报道会，约伯冇讲三福四律五色珠，乜都冇。佢只系病到只积咁样喺度祈祷啫，为人。然后三个朋友就得到赦罪嘅恩典。你我唔知啦，或许都喺好多唔同嘅困境里面，都好脆弱，同我一样咁脆弱，或者比我更脆弱。但系你系可以喺宣教上有份。有冇嚟过教会嘅祈祷会？有冇嚟过差传祈祷会？有冇喺你屋企房间里面为人祈祷？你祈祷。工作嗰个就系神。好，我哋最后咧问一个问题。经文咧点解咧要有最后嗰几节嘅咧？嗬，即系第十到十七节。点解神最终要赐福俾约伯咧？嗱，我哋唔好误解第十节。嗱，以为嗰个因为约伯为朋友祈祷咧，咁神咧就因此就救约伯脱离苦境啦。嗱，呢个咧系一个误会嚟嘅，可能原文佢冇话到因果关系，佢只要表达咧两件事系同时发生啫。嗱，咁我哋即系问，即系点解神要赐福咧？最尾会唔会系咁咧？嗬，啊，约伯咧就而家咧挨咗咁耐啦，系嘛，通过测试啦。神好满意佢表现 pass， 咁而家咧合格咧就奖励翻佢咯，抵石啊，咁啊俾翻啲福利咁样，医好你个病咁之类。但我哋知道唔应该系咁噶，因为咧约伯记第一章已经讲得好清楚，话神降祸俾佢嘅目的咧，从来唔系为咗要训练佢测试约伯噶，唔系噶，个目的系咩啊？就纯粹因为天庭上面同撒旦倾偈啫嘛，其实唔关约伯事噶。啊，点解话系咁咧？嗬，嗱，会唔会咧？即系神觉得咧好抱歉啊，吓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咧，我前排咧就同阿撒旦就倾偈，搞咗啲乜乜物，就唔觉意就搞到你，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咁我而家咧就赔偿翻俾你啦，咁还翻俾你。其实你知咧，都唔应该系咁噶。如果你经历过苦难，你就明啦。有好多嘢拎走咗，系还唔翻俾你噶。约伯佢失去咗佢儿女，系咪啊？后来佢再有十个儿女噶，不过已经唔系开头嗰十个啦嘛。你失去咗个儿子，俾你再生翻第二个，都唔系原本嗰个啦，系冇得赔翻俾你的。而且第一章二十一节嘅时候，约伯自己亲口咁认信，佢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从来冇欠人啲乜嘢，系嘛？既然神有佢绝对嘅主权，咁佢系可以的的确确可以无故咁拎走啲福，而人呢又应该无故咁样去正直敬畏神。咁神。却是真的不需要临尾还翻啲乜嘢俾约伯噶，系嘛？即系约伯系唔应该蒙福噶，系咪？嗱，我哋开始冷血啊！讲到呢度，我谂咧，约伯记嘅文学结构咧系俾咗一个好啲嘅答案我哋。如果你睇晒约伯记全书嘅结构咧，你会发现咧，佢一头一尾系对称嘅，首尾呼应。所以最好嘅解释就系、是。如果我哋咁讲，我哋话约伯记嘅第一章系话人无故去受苦嘅时候，咁去到最后一章，人就系无故去蒙福咯。约伯记 里面讲的约伯，他受苦是无故的，他敬畏神都是无故的，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要赐福给他都是无故的，约伯蒙福是无故的。不知道你跟不跟到，当我们认为约伯不应该蒙福的时候，但是神喜欢给他，那就是没得解的了。如果真的要解，你只可以说就因为神爱约伯咯。你知道爱就是没解的，爱就是无条件没得解的，从来不是因为你乖你做得好所以可以赚上帝的爱，从来都不是。我们来到最后第三点，无论如何上帝都爱你，爱到底。新约圣经只有一次提过约伯，就是刚才剑锋执事帮我们读出来雅各书五章十一节。其实那节的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还有帮我们解释约伯记。我再读多一次给大家听。雅各书那里说，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留意经文呢，虽然他提到忍耐，但是他不是要我们去学约伯忍耐，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和我都很惨了，是吧？他要我们的是要留意看他的结局，那个结局就是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神是爱我们的，我想对于我们当中很多软弱受苦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安慰的讯息。因为一来我们知道，虽然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说了事，他喜欢怎样搞都可以，但是我们不用怕的，因为神不是一个痴线的上帝，他不会乱来的。二来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不在乎我们能不能够自己做到很完全，但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上帝，这件事才重要。虽然我们有很多事不明白，约伯到最后上帝出来讲了很多事，你估计他明不明白上帝讲的那些事？三十八章打后他都可能不明白，不过他服啊。虽然我们很多事不明白，但是你和我都可以很放心地信得过神，将一生交在他手中。愿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在祈祷的过程里面，我会向大家发出三个呼召，是上帝对你的邀请和上帝对你的挑战。第一个呼召，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现在你落入在一些困苦当中，你觉得神拿走了你很多东西，你想极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你一日到黑问为什么神现在向你宣告，他说你不用明白的，你明白不完的，你明白了为什么都没有用的，你只需要神怜悯你就可以了，你依然可以是一个完完整整堂堂正正的人。如果你今天愿意抬起头重新振作，我鼓励你，请你举手让我为你祈祷。看到了，求主帮助你们，你可以放下你的手了。好，第二个呼召，如果你立志坚持信靠神到底，你立志坚持信靠神，让其他身边的人从你软弱的身上看见神的时候，请你举手。你是一位非凡的宣教士，我为你祈祷。我看到了，你可以放下手。还有没有？好让我可以为你祈祷，你能够回应这个宣教的呼召。你的软弱在上帝的刚强里面就不再是软弱了。第三个呼召，如果你今天来到崇拜，你之前从来都不认识主，或者你坐在这里很多日子，但是你都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对这个神仍然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今日他藉着约伯记向你宣告，他是那个完全的神，无论如何他都好爱你，你明唔明白他都好，你了不了解他都好，他都好爱你，因为他好了解你，他好爱你，可以令你放心的。如果神此刻感动你决定信靠他的话，如果你愿意将一生交在他手中信靠他的话，请你举手，我可以为你祈祷。好，可以放低手，我们祷告。天上的父，你看到我们刚才的手，你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听过约伯的忍耐，见过主你给他的结局，我们知道主你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求你帮助我们刚才每一个举手的人有信心，信靠你，放心投靠你，又能够为你作见证，坚持到底。奉主耶稣的名求，诚心所愿。